还记得四德都有哪四德？第一德是什么？智德。第二德是什么？义德。第三德是永德。第四德是节德，对吧？这个中文听起来很拗口啊。那什么是永德呢？还记得这四德智德是应用在什么地方的？智德是我们的哪些器官或者哪些功能所拥有的品质？理性，对不对？理性，我们智力对吧？我们的理性，而且这种理性是什么理性？是实践理性，对吧？不只是思辨理性。所以是实践性理性，对吧？所以你可能它不止智德指的并不是说你有多么高超的学问，而指的是在你的道德生活当中，在你的对吧做的事情当中，道德行为当中是否有明智的选择，是否是明智的人，对吧？这是智德。那义德呢？义德作用在哪儿？义德作用在我们的意志上啊。OK，我这回顾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给大家一个总结。义德作用在我们的意志上，当智德，当我们的实践理性，拥有智德的实践理性，分辨出来我们道德行为的方向选择之后这个义德在意志上帮助我们去遵行这个理性所给我们下达的命令，对吧？比如说你的理智告诉你说我不能再吃了，对吧？我不能再吃糖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意志说对，这是正确的事情，所以你的意志这个时候义德帮助你的意志去遵行这个智德给下达的命令，对吧？但然后那接下来永德跟节德呢是作用在我们的情感上，对吧？这个情感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叫做一个部分叫做怒欲，一个部分叫做贪欲，这个是传统的，对吧？就是经验主义式的对情感的理解。所谓的怒欲是指永德，对吧？永德是怒欲的一个美德，对吧？所以其实怒不一定是负面的，不一定一直是不好的，有的时候你该怒的时候需要怒，对吧？有易怒，对吧？上帝是发怒的上帝，对吧？所以永德是怒欲或者是怒的情感的一个美德，而节德是属于贪欲的一个美德。OK， 那所以你的理智告诉你这个事情是正确的，你的意志去遵行理智给下达的命令，并且能够知道说要去采取行动，对吧？那这个时候永德发生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呢？是当这个行动过程当中产生了困难。这个糖实在是太好吃了，而且我身边所有人都吃这个糖，如果我不吃这个糖的话，我身边的小朋友就会嘲笑我，如果我不吃这个糖的话，就会有人拿着刀枪棍棒来追打我啊。当我要做出的这个行动中间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阻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情感，需要的美德叫做永德。那永德的，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它的用词，对吧？简单谈一下，永德的英文叫做 fortitude， 对吧？有的时候你可以英文比较常见的口语会说叫 courage， 那 fortitude 是一个更加准确的用词。Fortitude 的是这个英文是源自于拉丁文的 fortitudo， 那这个词实际上是用来翻译一个希腊文的词，这个希腊文的词是挺有意思的，希腊文的词是 Andrea， 这个你会听到有一个名字就叫这个名字吧，安德烈啊，是实际上是一个意大利文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那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这个不是 D 啊，这是 T。它指的是，如果你这么看词根，这是什么？是词根，这是 anthro， 是男人的意思，所以 Andrea 实际上是指的就是男子气概的意思，有一个男人的这种这种男人味儿，对吧？就是用这种意思来说，就是对吧？天天有 muscle 对吧？然后有这种骨气，不仅仅是外在的，就是有这种骨气，有这种气概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英勇、勇敢、勇猛，对吧？可以有这样的翻译。那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说，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做正确的选择的过程当中，会通常面临着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会遇到困境。我们会遇到困境的同时，我们会在内在的心理上产生恐惧。所以恐惧是我们每一个人日常每天的生活当中都或多或少会经历的。恐惧的来源有很多种，可能是自然环境当中的危险，比如说你出去 camping， 可能地上有毒蛇，对吧？可能有这个一些植物啊，或者外在的一些环境上的危险，可能是身体上会造成的伤害，可能是精神上的损失，经济上的损失，对吧？比如说你做这件事情可能会给你造成很大的经济上的损失，情感和精神上的痛苦等等。那面对恐惧，面对这种外在的困难，人们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向恐惧投降，向这个困难低头，选择放弃做这件事情。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胜过恐惧，胜过这个困难，并且继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今天早上起床，对吧？突然发现你们家社区旁边有一栋房子失火了，哇，这个浓烟滚滚，从火苗从这个窗户哇冒出来，对吧？那这个时候，火灾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情感？会让你感到恐惧，对不对？说哎呦，你们就离这么近，这火别烧到我们家来，对吧？然后你又听到外面很多的人在尖叫着逃跑，对吧？等等。那当这个时候，当消防员来到现场的时候，这个消防员就是假设你是一个消防员，好了，你不是你们家邻居，你变成你的消防员。假设你是消防员来到了现场，这个消防员你会面对两个不同的现实。一个现实是外在的现实，这个外在的现实是这场火灾，客观的，这个房子着火了，这个现实，这是外在的现实。那另外你还面对一个现实，就是你内在的现实，也就是当你看到哇这个火这么大的时候，你内在的现实是你感到恐惧。所以你面对了这两个现实，那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要么向恐惧投降，对吧？你说哎呀不行，这个火太大了，我这个进不去，对吧？于是选择放弃，不去灭火。要么你可以选择胜过恐惧，去选择用各种办法来灭火。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胜过恐惧去做正确的事情是很有挑战，是很困难的。虽然人可以做到，但是并不那么轻松容易，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能够面对这种困境，面对恐惧去做，继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的人，需要一种特殊的品质，或者一种特殊的美德，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和恐惧的时候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而这种美德就是我们所说的勇德，对吧？我们所说的勇德就是指，现在开始我们要谈定义了，对不对？勇德的定义是指一个人拥有这种稳固的倾向，在他灵魂里的稳固的倾向，当他面对外在的困难和内在的恐惧的时候，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勇德的定义。 OK， 所以勇德的定义是有一个稳固的倾向，这种倾向是在困难，外在的困难和内在的恐惧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 OK， Now， 现在这个有了这个定义之后，我们还要继续来深入来解释这个定义当中的不同的部分。所以注意看，这个定义当中包含了三个元素，对不对？一个是困难的存在，外在的困难的现实，另外一个是内在的恐惧的现实，然后第三个是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来一同解析一下这个勇德的定义，什么到底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勇敢的人，我们到底在说什么。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困难的现实。困难这里面我们用这个词，这个 difficulty 这个困难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我们可以指非常微不足道的困难，比如说今天早上你来教会的路上塞车，对吧？这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个困难，也可能是指很严重的伤害，苦难，比如说一起车祸，也可以指邪恶的现实，比如说罪恶或者邪恶的统治者等等。我们可以把困难这个词等同于恶 evil， 但是这个 evil 呢是一个也是很广的概念，并不是指所有就是道德性上的邪恶，它指的就是困难，对吧？当然你可能有些恶看起来并不是那么邪恶，但是比如说塞车，对吧？你可以把塞车说成是一种恶，是一种不是一个合理的顺畅的一个现实，对吧？你可以简单的说这是恶。当然，如果亚当不堕落的话，会不会不塞车呢？对吧？我们不知道，对吧？也许亚当不堕落的话，也许就没有塞车这个事情，对吧？所以这个恶的概念是指一切堕落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因此，我们在说什么？当我们去定义勇德是一种灵魂当中稳固的倾向，是在面对困难和恐惧的时候继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当我们下这个定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勇德的存在预设了恶的现实。勇德的存在预设了恶的现实。只有当恶是现实的时候，你才需要勇气。所以奥古斯丁说，勇气证明了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所以换句话说，在无罪的世界，我们不需要勇气。上帝不需要勇气，上帝不需要变得很勇敢才能去做一些事情，因为上帝是全能的。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困难，因为上帝是全能的，所以在全能者面前，全能者不需要勇气的。在一个无罪的世界不需要勇气，因为一切都是善的。所以奥古斯丁这句话非常的伟大，他说勇气证明了这个世界是邪恶的，只有当你面对邪恶的时候，你才需要勇气。而这也换一句话说，这告诉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义和善不会自动的产生。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义和善不会自动的产生，也不会自动获胜。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所以我们才需要勇德，去在面对邪恶和困境的时候，把义和善最终的实现。所以在地上，在今天这个邪恶的世界，对吧？就是包括我们今天所讲到提到的罗德啊，罗德在索多玛啊，你只有在索多玛，你才需要勇气睡在大街上，对不对？你才需要勇气把门打开，然后跟这些人说话。如果你在天堂，不需要勇气啊。所以这个是勇气，这个困难这个概念预设了恶的存在。所以勇德意味着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勇德 预设了在这个现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我们有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我们是脆弱的，或者是我们是 vulnerable。 永德预设了产生永德的这个人本身有被伤害的可能性。如果你没有被伤害的可能性，你不需要勇气。比如像上帝，上帝不是 vulnerable， 上帝不会受到伤害，对吧？上帝不是被动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受造物能够伤害永恒的创造主。因此上帝做任何的事情不需要勇气，天使大部分的时候不需要勇气，对吧？因为天使没有我们人这种 vulnerability， 没有我们这种易受到伤害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勇气预设了我们本身的状态，不仅预设了外在的现实是恶的，而且预设了我们本身的状态是有受到伤害的危险的可能性的。因此勇敢的人是能够忍受伤害的人，是能够冒着受到伤害的危险去继续做正确的事情的人。那这种伤害的终极的形式是死亡，一切不致死的伤害都是死亡的预象。比如说对吧，我这个切菜的时候刀划破了一个手，对吧？你说这个不致死，对吧？但是它，你把它无限放大到它是在生跟死的两极之间，更趋向于死的一个状态，对吧？这种流血，这种身体受到伤害，包括精神受到伤害，对吧？包括被羞辱啊等等，这些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映射着死亡作为一个最终极的受到伤害的表现。所以一个勇敢的人，这个勇德的最终极的体现是他可以忍受死亡的伤害而继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所以你看各个民族各个历史有这种名人的这种事迹，对吧？来很多这种最极端的情况，就是为了一个理想，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事情而愿意舍身的，对吧？舍身取义啊，这是中国人讲的。什么叫舍身取义？是就在形容这个人可以为了一个正义的事情而勇敢的面对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困难的现实的最大化的出现就是死亡。OK， 所以从这是这个定义当中的第一个部分，这个困难的定义。所以从困难我们看到，困难不仅预设了外在的恶，也预设了内在的这种伤害，这种受伤害的可能性，对吧？或者叫因子。OK。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外在的困难的这个现实给我们内在带来了另外一个现实，这个内在的现实就是我们会产生恐惧。永德并不排除恐惧。 OK， 永德什么是勇敢的人？勇敢的人的意思并不是不害怕的人，相反，永德一个人要想被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勇敢的人，他必须是经历恐惧的人。一个没有恐惧情感的人，他不需要勇气，他不需要拥有勇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误解，好像说哦，一个勇敢的人就是什么都不怕，对吧？这是我们经常会误解，这是真正的勇敢的人。不，真正勇敢的人是能够真实的经历恐惧的同时继续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所以其实无惧，按照托马斯阿奎那的说法，无惧实际上是一种恶习。 fearlessness 啊，在基督教的经验神学下说， fearlessness 实际上是一个 vice。 如果你 如果你没有经历恐惧的能力，那么实际上你是一个情感上就是中文可能就是会说这种虎头虎脑的，对吧？就是什么都不怕啊，这种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勇敢。勇敢的人不是没有恐惧的人。为什么我们这样说？比如一个机器人他是没有经历情感的能力的，他没有恐惧，对吧？你今天比如说像这种消防的工作，你弄一个机器人 program 出来让他冲进火场去，然后他就也不管这个，因为他没有恐惧，对吧？他也不会受到伤害，所以他就这样做，然后可能他就在火场上报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人会赞扬这个机器人是勇敢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恐惧，他没有情感。所以无情感的这种无畏的状态并不是勇德所探讨的美德。再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到了一个很绝望的时期，他不再留恋自己的生命，他不惧怕死亡，所以他选择面对死亡，比如说自杀等等，他的这种自杀的行为不会被称之为是勇敢的，因为他没有对生命的这种热忱，他对生命的冷漠和他对面对死亡的这种无情感的这种冷漠，使得他不具备被称之为不具备勇德建立的一个基础。所以无情感的冷漠并不是勇德。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瞎子，他看不见这个火灾的现实，就是因为他瞎眼的，所以他就误打误撞的就冲到火场里去了，别人都从火里往外跑，但是他反而往里冲，这个可不可以被称为是勇敢？也不可以，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因为他不知道那是火，所以尽管可能从外在的行为上感觉看起来，如果你不知道他是瞎眼的，你觉得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勇敢，见着火往里冲，对吧？但是他因为看不见现实，所以他内心没有恐惧，他进到火场里去，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勇敢。所以注意到这几个例子当中，我们都看到了真正能够建立勇气的或者勇德的这种美德，必须预设恐惧的存在。而这种勇敢，刚才我们举的这几个例子都让我们看到哪些看似像勇敢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勇敢，是吧？比如说无惧，这种没有情感，没有经历恐惧的情感的这种像机器人一样的这种斯多格式的 stoic 啊，所以你今天会有人说啊，就是你要把这个七情六欲都刨除在外，对吧？你要就是不要有任何的情绪上的波动，对吧？再这样做事的，那这种无情感的冷漠式的，没有对损失对伤害没有意识的，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对现实无知的人。这种盲目的状态不是建立勇德的基础，因此勇敢不是一种盲目乐观或者盲目自信。真正有勇德的人是对现实清晰的认知，所以他不是瞎眼的，他不是无知的，他不知道，他不是说不知道这是火灾的吧，像个瞎子一样，而是清晰的看到危险的现实，清晰的看到自己的恐惧的现实，他能够真实的品尝到现实的滋味 reality， 这个勇德必须建立在对 reality 的认知上。所以真正的勇德必须是在真实的恶和真实的恐惧面前生发出来的，才叫真正的勇德。没有恐惧就没有勇德。因此只有在真正面对恐惧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勇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人？一个真正勇敢的人，这里面我用的是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Joseph Pieper， 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非常的美，我觉得非常 在这里面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人。他说当一切其他外在的保障都失去了，当这个人独自赤裸裸的站在真实的恶和危险的面前，而他情不自禁的感到恐惧，不是因为他自己幻想或者错误的高估了危险，而是他清楚的理智的看清楚了所面对的现实。在这个危险面前，一切的乐观思想、自信、吹嘘和自夸都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而就在这个时候，他能够为了良善和义的缘故，为了上帝的缘故，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和虚荣的时候，继续做他应该做的正确的事。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勇敢的人。哇，总结的到不到位？非常的到位，对吧？这个是一个真正勇敢的人。你想象，当我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想象的是一个科幻电影，是吧？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科幻电影，就是这人类面对这个外星的高等文明，对吧？然后他们要进到这个飞船里，然后去跟这个未知的这些高等的生物去对话，很有可能他们就会命丧其中，对吧？等等，然后这些人就是最终决定说进入到这个飞船里的那一刻，对吧？的那一个时刻，那个才是真正的需要勇气的时候，对吧？如果你有其他的选择的时候，如果你不害怕的时候，你是不需要勇气的。在那个时刻，永德才彰显出来他自己的那个火花。非常有趣的是，有的时候我会跟我的孩子一起听一些，对吧？凯叔讲故事里面的故事，不知道你们有谁喜欢凯叔讲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最近我大儿子非常喜欢听的，就首府男孩啊。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野外生存的一个儿童的作品。那在这个首府男孩这个故事里面，在第二季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在第一季是这个男孩他坐的飞机坠机了，然后他掉到这个森林里面，然后他自己靠着一把首府存活了54天，然后最后被救走了，对吧？然后他自己野外生存这。然后但是在第二部的时候很有趣，就是他一下回去之后就成名了，他就成为野外生存专家了。然后于是很多的媒体就想报道他，对吧？然后就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记者还是媒体人，就跟着他一起再回到丛林里去，然后记录他这些野外生存的这些记录，对吧？但是在第二季里面，他们又一次回去丛林的时候，他们准备了好多好多什么无线电啊，什么各种救生包啊，什么就是药品啊，食物啊，什么准备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他们这个水上飞机落下来之后，然后他们这个男孩带着这个人回到丛林，他的第一个反应，对，啊，行，听出来是我在讲首府男孩。当这个男孩下飞机之后，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些所有的这些装备，他跟这个人说：“不对，这不是生存，这如果你把这些装备都带着，你不需要生存了。我第一次坠机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在那个状态下才能够真正锻炼你的勇敢。你这边什么装备都准备齐了。”所以最后这个首府男孩拒绝带所有的装备，把这个媒体人都吓死了，这我们要真挂在里面怎么办呢，对吧？但是首府男孩说这才是真正的生存。所以当你了解说什么是勇德，什么是真正的勇气，就是当你在面对那个现实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其他任何的东西辅助的时候，你单独的面对。所以那个男孩经历，对吧？那个什么驼鹿撞他，对吧？就是一直撞他，他没有办法反抗，经历龙卷风，对吧？就是什么都没有，你就所以那个男孩最后总结出来就是，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忍受一切， 真正的勇气的最大的体现就是忍受一切，而这个接下来是我们后面要继续谈到的勇德的两个最主要的行动。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要继续完成这个勇德的定义，对吧？首先，勇德的定义再次回顾，勇德定义预设了困难或者恶在外在的现实的存在，勇德的定义预设了恐惧内在现实的存在，而这两个现实并不会意味着一定构成勇德。所有外在的困难的现实，所有的人都经历，不勇敢的人，勇敢的人都经历，内在的恐惧，勇敢的人，胆怯的人也都经历。那么是什么使得一个人被称为是勇敢的，而另外一个人被称为是懦弱的呢？是在最后这个概念，正确的是，一个勇敢的人在面对困难和恐惧的时候，他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而一个不勇敢的人或者是一个软弱懦弱的人，在面对困难和恐惧的时候，他会做不正确的事情，会做错误的事情。所以最终使勇德之所以成为勇德的是正确的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勇德必须建立在智德的基础之上，没有智德就没有勇德，因为智德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事情。一个人可以很表面看起来可以无所畏惧，很勇敢，对吧？就冲到危险，但是如果同样是丛林野外生存，两个人啪都冲出去了，一个人冲出去，结果前面是个悬崖，啪掉下去了，你不能说这个人是勇敢的，只能说这个人是愚蠢的。
正确的是目标还是过
程？这个正确是包括两者都包括。对，因为智德里面包括了目标和途径。对，所以正确的事才是勇德的核心所在。勇德必须建立在对善的认知之上，勇德必须是坚持做正确的，或者所谓正确的事情，我们指的就是善的 good。勇德必须坚持做 good thing。所以，初代的教父安布罗修他这样说：“他说，勇德必须不能相信自己。他说的勇德是把勇德拟人化了吧？勇德不能相信自己，勇德必须相信。”Prudence， 勇德必须相信智德，必须倚靠在智德的身上，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勇德。勇德之所以是美德，不在于勇敢本身，而是在于他坚持做正确的事。如果说勇德使人在面对困难和恐惧时做坚持正确的事，那么一个勇敢的人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也就是什么是善。他必须为了这个善的缘故而勇敢，才是真正的勇敢。勇德使人能够克服困难，但勇德并不会没有困难主动去找困难，或者在有能够避免困难就能达到目的的途径上故意不去避开这个。所以就像刚才回答你说的那个话，对吧？勇德不是没事找事，没事找事不叫勇德。有困难，在这个困难无法避免的时候，这个时候勇德是必须的。如果你可以避开这个困难，不必去承受这个困难的时候，你还对吧？明明前面这个路上没有石头，这个石头在路边上，你说不行，我要证明我自己够勇敢的话，我就我要拐一下，我非得撞这个石头，我再过去。这个不叫勇德，因为它不是建立在智德的基础之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很关键的。这个还是我在引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句话，并不是身上的伤疤使勇德值得称赞，而是勇德为之而战的善因使勇德值得称赞，对吧？同样两个人身上都是伤疤，一个人穿着军装，对吧，站在你面前，另外一个人是黑手党，哪个是有勇德的人？穿着军装为国家的荣誉、为人民的平安而战的人是有勇德的人，对吧？当然我们 不去想可能有什么阴谋论之类的。但是这个黑手党对吧，他是烧杀抢掠，或者是他是这个这个他的勇敢的目标是错的对吧，所以他不会被称赞是有勇敢的人。这句话很美，不是身上的伤疤是永德值得称赞。因此永德不是美德当中的首位，而是必须在智德跟义德之后，没有智德跟义德就没有真正的永德。换句话说，永德必须被智德塑造 informada， 对吧？你们读神学的知道这个词 informada。 智德 fortitude 必须是 informada 借着 prudence永德是被智德塑造的，永德必须受教于智德，听从顺服于智德的命令，才是真正的勇气。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无知者无畏，有听过这句话吗？无知者无畏，无畏者无惧。那很就虽然我很喜欢中国的很多的古代的谚语，但是这句话说错了。无知者无畏是没错的，但是那个无畏并不是真正的勇气，那无畏是傻，因为他无知所以他傻，对吧？所以你等于说了无知者无畏的傻。但是真正的勇气是不一样的，真正的勇气并不是无知的无畏，真正的勇气不是无脑的冒险赌博，真正的勇气预设了对真实现实的正确认知，而当他对真实的现实产生了正确的认知，发现了真实的困难恶，发现了自己真正面对的内在的恐惧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理智的选择去牺牲，这个是勇气。所以勇气是理智的牺牲。智德使我们明白现实真正的本质，通过明智的思考之后命令意志去行动，而义德把智德的命令遵行出来，智德所认知的善在义德中外化成为现实，而永德的作用是来保护这个善的外化过程，为善的实现扫清道路，排除一切阻挠意志随从理性的障碍，为了善的实现而承受必要的伤害，做出正当的牺牲。所以这是智德、义德、永德这三者怎么样合作，看出来了吗？智德先想说这是善，义德说好我去做，这个时候遇到困难了，永德说好我要承受伤害，我要克服这个困难，继续把这个善实现出来。所以这是这三者之间的互动的关系。那到底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呢？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处境有不同的正确的事情，而包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所做的正确的事情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这个房子着火了，一个房子失火了的时候，对于这个房子的主人来说，对于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事情？逃跑是正确的事情，因为你没有救火的能力，所以逃离火灾现场是普通民众的正确的事情。因此在火灾当中逃离现场并不是懦弱的表现，而反而是做正确的事情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现在你的身份换了，你现在不是普通的民众了，你现在是赶往现场的救火员、消防员，你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是什么？ 是要去救火，对不对？你要去进去救人，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正确事情是进去，而当你不进去的时候，你往出跑，那就是不是勇敢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一个逃离火灾现场的消防员会被指出来他缺乏勇敢的美德，他是一个怯懦的人，对吧？但是一个逃离火灾现场的民众则不会。现在明白，所以正确的事情是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正确的事情，对吧？虽然处境是在同一个处境之下，那么勇气同样的，因为它是一个美德，所以它需要训练。作为一个自然美德，它需要被训练，重复的操练才能够增长，对吧？所以你看，消防员他要训练消防员，他要干嘛？他不断的去训练，对吧？不断的去练他这个怎么面对火，对吧？他要不要去惧怕，对吧？你看他这个实习啊，各种的这个不断的消防演习啊等等的这些，在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当他再次面对火的时候，他就更容易产生出来勇德勇气。OK， 今天我们就把勇德的定义先讲出来，好吧？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这个勇德是跟大家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对不对？可能会我们想到什么是有勇气的人，什么是英勇的人，什么是勇敢的人，我们的这个定义很重要，对。OK。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在今天给我们这个时间来思想勇德这个美好的品质。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是弯曲悖逆的，主要我们知道外在的恶，我们也知道内在的恐惧，我们也自己也看到我们自己内在的恶。主要因此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你而来的勇气，我们需要能够在罪恶的面前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但是主要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因此求你来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那位真正勇敢的义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面对十字架的苦难死亡的时候，他能够决定继续朝着耶路撒冷前进。说让我们能够在基督的勇气当中，也找到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勇气，好叫你自己的名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尊荣。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周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